家早安。
早安。
好，先跟大家商量一个行政事项。本来今天早上我一直在等班长来，先跟他商量一下。因为他代表大家同学们呢、我先跟他商量一下，问问他的意见。可是他今天好像有事情，他好像上次有跟我说，我忘记了，好像今天没看到他来，所以我没有先跟他商量过，我就先跟同学们直接商量哦。我有一个想法，已经一开学以来就是有的哦。那时间其实过得很快，已经三个月过去了马上这个课程就进行到一半了所以我本来就是打算在课程进行到一半以后，就要陆续的跟同学们做分组，就是分成小组的，在课后不是上课的时候利用礼拜天下午课后的时间，跟同学们分小组的来座谈。我们同学不是都有分组吗？有没有一组一组就是分组的那假如同学们觉得你们也同意了这样子的做法还算是有意义的话，那就请同学们直接去跟你们的小组长登记，直接去你们小组，你们知道你们小组长是谁吧？假如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就直接去跟班长登记或者跟我们副班长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的小组长假如不记得也没有关系，就直接去跟班长或副班长去跟他登记一下，你要参加，不参加的不必登记啦，你要参加。那假如你要参加的话，我的想法是原则上以一组一组为单位嘛你们那一组看有几个人，那假如你那一组的人很少，一个两个，那也许可以跟别组合并，这样好不好那先登记一下我们再看情形，先登记一下再决定是分成，假如每一组都有我们一组的同学大概就是六个，对不对？我记得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啦。那假如有五六个同学的话，我们就你们那一组就一次，假如你那一组只有一个两个的话呢，也许就两个组合起来，然后时间呢都是用礼拜六的下午礼拜天，今天礼拜天，礼拜天的下午，原则上面是一点半到四点半。那你可以早一点来你可以晚一点来，你可以早一点走，都没有关系，它非常自由，不是上课，所以你可以假如你不是家里有事或者自己有事的话，也许你愿意除了自己的问题也听一听别人的问题那假如说没有，你还有别的重要的事情的话，你晚一点来早一点走，这都很 OK 的，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吧你先登记一下，我们再看看什么时候开始好，那开始今天的课，请翻开我们的课本93页。我们现在是白法结束，进到这个第三节运处界三科，那重点是放在五运重点放在五运。那五运这个非常重要的在佛住世的时候佛身边的常随众他旁边的声闻弟子常随众很多都是开悟的圣人甚至于都是大阿罗汉那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开悟那么容易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时代背景他们的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跟我们是很不一样，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太复杂了，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说我们现在是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那他们虽然他们的寿命也是一样不见得比我们长多少，但是真的那个见浊烦恼浊合起来就是众生浊，真的是比我们要清净的很多。再加上最主要的原因，他们的老师是谁呀？看一看他们的老师是谁呀所以差的太多了。本师释迦牟尼佛自己亲口说的了，他亲口说的了，说这个时代这个劫浊的时代本来就是邪师说法 如恒河沙。所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把法印放在心里头，用法印去印一切的法，要依法不能依人，要依法不能依人。什么叫做依法？就是法印啊，诸行无常，我们现在一直在学的都是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从诸行无常，从无常下手，无常很容易观啦，比起无我来，无常你随时随，你根本就是随时随处都在观无常的，尤其是五蕴上面观无常啊、哦，这个地方下手，这是佛自己亲口所说了啊、哦，这是一切方便法门里头啊、他最推荐的，从观无常下手啊、哦，要把这个放在心里头，看一切法，诸行无常，诸行无常，要变成随念智哎，随念，你的念头一起来，你的念头一起来，就随着你的念头。这种智慧就要升起，所以它叫随念智，要熟到这种地步，要熟，不是你听完你就会了，不会的，一定是靠串习成就，说来说去都是要用功，要精进啊、哦，要把它变成随念智，从诸行无常，这个随观，你要在一切境界上面随观诸行无常啊、哦，然后慢慢啊，只要用功就一定会进步的啊！诸法无我，你慢慢越来越有体会啊，它繁显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繁显，你就会触到那个涅槃极境。什么叫做涅槃？涅槃极境啊，那种你就会自己就会体会到了哈、啊，就会触到。好，所以千万请记得啊，这个真的佛真的是三番五令的说啊、哦，这个时候啊，除了我们自己的邪见缠身以外哦，很可怕，就是我们想要出邪见，所以我们会去找老师，但是偏偏呐、啊，邪师啊，哈、哦，这个到处都是邪师啊、哦，所以同学们呢、啊，一定要把法印放在心里，要依法，不能依人啊、哦，请记得，不管你觉得这个老师多相应，你都要记得佛亲口所说哦，要依法。不能依人啊、哦，好，那现在进到五蕴，那刚刚也有一个同学刚好就问到啊、哦，我们先学唯识，然后学五蕴啊、哦，这真的是很善巧。学唯识，唯识跟法相有没有听过？常常一起唯识法相，法相唯识有没有？唯识法相中啊、哦，那唯识跟法相有什么？就是什么地方不一样？差异在哪里？我们前面学的白法就是唯识，现在学的五蕴就是法相，所以。五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已经显像，有没有？它在果上面可以看得到的啊、哦。五蕴两个一手果，根生器界，是不是内外？我们的蕴支里头的内外啊、哦，这个是比较比唯识啊，比是好像比较好像比较那么怎么讲？这看种性了，看你自己的根基了哦。可是，一般的人来说，学五蕴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在观行，就是学止观哦，文思修到了修止观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学止观的一个法门，叫做运善巧，有没有？好，运善巧就是在五蕴上面观无我，那个就是运善巧。这个运善巧也是啊、佛住世的时候，他的常随众弟子啊，最常常用的哦那个。修行的法门，就跟着佛到处就看到啊，比如说啊，这都是那个佛经里头啊，阿含经里头就有的啊，就说比如说啊，一群弟子就跟着佛这样走来走去啊，不是吗？都赤着脚啊，一步一步的走来走去啊，好，走到哪里看到什么样的景色，随着春夏秋冬季节的不同啊，佛就会有教，就会有开示了，就会教他们观五蕴。有一天也是走啊走啊，走到一个就是一个小山啊、哦，叫做嘎牙山，有听过吗？嘉野山啊、哦，那个也叫象头山，所以是一个很有名的象头山开示啊，在佛经里头也算是有名啊。好，走到那个山脚下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哦，很热，然后就看到那个地上的那个枯枝啊，枯枝哈、哦， 有的枯枝已经起火了，因为天气很热，那个树很干，很干呐、啊、哦。所以你记得上一节课我跟同学们说过吗？你去想一想，钻木取火，那件啊、哦，现在对我们来讲，钻木取火，没有人干这种事情，所以就好像觉得那个只是一个比喻了，一个故事了。那事实上它是真的一个技巧哎。为什么木里头会起火？所以我说你在观四大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进四大种，你在观四大戒，地水火风四大戒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去思维一下，四大戒、地水火风，它是互相相射的，它是互相会转变的，地会转成火，有没有？哦，这个也是哦。他看那个地上那个枯枝哦，有的已经在起火燃烧了。佛就跟他的弟子说：“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哦，弟子都看到了哦。大家就问弟子说：“哎，看到了什么？”一个一个讲啊。有的人说：“哦，看到什么？我用我的眼睛看到有完全如实的叙述嘛。我用我的眼睛看到了有那个干的树枝哦。”因为很热，天气很热，所以在冒烟或者甚至于起火啊等等啊。好，然后就开始啊，你用你的眼睛看到吗？等等等等，一直有一点像那个故事，风动幡动，还最后说是仁者心动啦，有一点像那个故事，那个风动幡动，仁者心动，大家比较熟。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这种啊，又简单又不见得明白，但是就是很豪气万丈的这种很喜欢这样子的故事啊，就很像那个哈。结果佛就跟他的弟子说：“哦，你们其实是心里头的热，就像那个树枝哈，在因缘和合底下呀，它起火燃烧。其实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啊，也是这样，你的烦恼就是这样，因缘和合的时候啊，那个烦恼啊就烧，像你的眼睛在烧，耳朵在烧，哦，就是眼耳鼻舌身啊，你的这个五蕴炽盛啊，好，就开出来那个五蕴炽盛那个故事。这个嘎耶山这个开示啊，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怎么去观五蕴，从什么下手？从色蕴，这太清楚明白，色蕴这样子下手。然后去深观它背后造成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哦。好，我们今天就慢慢会比较进到像这样子比较深好、哦、深入的法义里头。那上一次讲五蕴哈、哦、重点是放在哪五个？五跟蕴嘛，哪五个？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然后蕴是什么意思？蕴的意思是什么？定义，只想定义积聚，对不对？积聚，怎么积聚？这个太重要，你不要哦，积聚你就不管了、哦、我就懂了，积聚那是你用你自己的分别，不是佛的意思，小心呐、啊！越是这种我们自以为懂哈，平常因为常常也看到像生灭，我们不是常常也看到生灭两个字吗？我们平常日常语言里头不是也常常在使用吗？哦，什么积聚啊，什么都常常在用。越是这种平常我们使用的语言，你越要小心，那个只是你自己的见解哦，知道吗？你一定要去搞清楚佛怎么说。比如积聚这两个字，那就佛就讲得很深了，怎么积聚？积聚怎么积聚？和合相续。什么叫和合？什么叫相续？你都要搞清楚哎，你都要搞清楚。和合是众缘和合，那个前面学过，在24个不相应刑法里头有，对不对？第23个和合，第24个不和合，是吗？好、哦，和合是要众缘和合，众缘和合的前提是什么？要相应，不相应是不会和合的 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可能放个30年都不会和合，我们不相应啊。可是有的人就这样子看了一眼，就马上什么天雷地火的什么之类的，有没有？这相应不相应啊？就是累世的啊，这样好，要相应才会和合。和合是同时因果，同时因果，可是相续不是，相续是一时因果，一时一时。你和合以后还不见得相续，对吧？啊，有的因为误会而和合，因为了解就分开了，不相续啊。 和合同时因果它不见得相续，和合以后还要相续才会积聚。好，和合相续，这个相续哦，很容易误会，你会有一个错误的那个解释啊，或者是体会，以为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在相续，那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东西在相续。所以在相续哈，相续上面它是一个相似相续，听过吧？相似相续，也就是那个相续哈，哎呀，怎么讲？用比喻啊，我先讲个比喻，我们经典的比喻就是旋火轮嘛。旋火轮你看起来是一个火轮，因为已经你的眼睛看到的只是那个相续相，对吧？它是一个火轮，旋得很快，你绝对看不到一点一点这样子，你看不到的，你看到就是一个火轮，一个相续相，已经是相续相。可是你的理智告诉你它不是，它是一点一点连成线，对吧？好，现在你可能不容易看到旋火轮，可是你随时在街头或者是电视啊，你都会看到，像街头你看到那个霓虹灯显示的广告，有吗？或者是打开电视你看到的，全部都是经典比喻旋火轮在讲的那个相似的相续，它是叫做在经典里头这个叫做一类兼注。你看到以为有一个那个东西，其实它只是相似相续，它只是在相似的有一个。前面是那个样，后面还是那个样，其实不是完全一样，但你看不出来，它只是一个相似的在水转而已啦，懂吗？真正让你连起来看成是一个相续相的，是你心里在和相续，有没有这个感觉？有吗？有一点吧。你不要以为有一个东西在相续哦，像那个霓虹灯啊，它都是 on off on off， 没有别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你就会看到从这边跑到那边呐、啊，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就是从那边就一个东西从这里跑到那里？其实不是，它是 on off， 这个随生随灭，然后下面一个随生随灭，再下面一个随生随灭，对吧？你完全懂，可是你在看的时候呢？看的时候你的理智不作用，只是感受，就是觉得。从这里到那里，为什么眼睛啊看东西有视觉暂留的作用？讲不是有这个视觉暂留的作用，你怎么看得到？你根本看不到，它升起即灭去，这是实相，刹那不住，升起即灭去，你什么都看不到。假如你真的是一个看到实相的人的话，实相是无相啊。但是啊、很好，就是我们这个四大和的身体啊，让我们会有这些作用，这个就是作用了。它就是作用而已啦，可以懂一些意思吗？照了的作用，你看到它刹那不住这个实相，这个是明明白白的照了。可是我们是看到一个相似的一个作用，照了的作用就变成我们的眼识，而眼识都还不够，眼识都还不会分别，要意识才会分别。我知道这个已经蛮深的了，你听得懂多少？没关系，不要心急。可是我相信你会模模糊糊觉得好像明白一点，是吗？误会很深，对不对？累生累世哦，这是俱生的，所以你不可能马上就懂了。马上懂了你开悟了，我都还没开悟嘞。好，假如你们先开悟，拜托千万要提息啊、大家互相提息。好，我们今天要比较深入讲这个啊、运积聚。所以这个积聚哈、积聚的定义啊、这个正果法师啊、太了不起了，讲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精准啊、所以请看这个是93页，对不对？好，积聚的定义是第三行长行文的第三行啊、运是积聚欲，也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法都是因缘和积聚。然后前灭后生，刹那不住的前灭后生，相续不断的这样和相续。然后呢，他要到一个时候哦，你不能预令他生，预令他不生的，他成熟他就会显现了啊、他显现你就会看到，不管是心法色法都是这样子积聚啊、好，积聚出来有11种积聚。 啊，十一个孕支，十一个孕支，我们上节课这是重点，讲得很详细哦。十一个分成五组，你记的时候就要把它分成五组，不是我只要考试的时候啊，十一个孕支我把十一个写出来，你这十一个没有分成五组的话哈，我会给你零分呢。哦，知道吗？过去、未来、现在，第一组，第二组，内外，内跟身外七界的内外，对吧？哦，这两个是最重要的了。哦。积聚最重要就是三心，三心的相续，三四心，过去、未来、现在，然后两个一手果啊，根深气界就是内外啊，这两个最重要。好，下面的话哈，就是你观五蕴的时候，你观的啊粗啊细啊盛啊劣啊远啊近啊哦，那这合起来就是十一个蕴支分成五组。好，这是上一节课的重点。那这一节课我们就要开始进，翻到94页，要正式的说色蕴是什么啊？先色蕴是什么？蕴讲过了啊，就是积聚。然后色蕴，现在是蕴里头的色蕴。蕴不是有五类的蕴吗？好，五聚嘛，五种积聚嘛，哦，五个。第一个色蕴。先讲色是什么意思，定义，讲它的定义而已啊。色是变爱意，变会随时随时在变的啊，随时随时在变的。还有一个爱啊，这两个变跟爱要同时具足，它两个是必要条件哦，不能只有变。心法一直在变，可是心法没有爱意，对不对？所以色法一定要变跟爱同时具足，这两个特性才叫做色法。或者是我们说它叫做处对变坏方所示现，处对变坏讲变异，方所示现讲爱异啊。你假如在不同的书上面可能会看到。好，我们下面就要讲到95页，色蕴是什么？请看长行文，总括的说，就是四大种所造色，这是两个，四大种和所造色。对，第一个讲四大种，第二个讲四大种的所造色，这样知道吧？好，所以下面色蕴是什么？你看正果法师他也是分啊，这样两大科，第一科他先讲四大种，然后第二科他就讲四大种所造色，那个所造色啊，所造色里头就分成十一种造色，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啊那个上课的内容。好，先看四大种。先看四大种，看到了吗？课本上面四大种啊，四大种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请注意，通常我们都说，哎呀，四大种是地、水、火、风啊。我们省略了讲界啊，最好是把界讲出来了。通常我们就讲地、水、火、风了，可是四大种，你最好是这样讲了。正果法师哦，怎么样？精准他用语，地界、水界。火界啊，风界，界就是种子的意思啦，所以要讲地界、水界，免得你把地、水、火、风想成是自己想成是那个地、那个水、大江大海那个水、小河流水那个水啊，免得你想成是那个东西了啦。哦，地、水、火、风，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界是什么意思？界就是种子意、因意。这是定义啊，界是什么意思？种子意、因意。当然我们不能只背定义啊，背定义没有用啊，哦，可是你一定要先背定义，让你精准的抓住哦佛的语言，而不是你自己的语言，懂吗？刚刚一开始不是讲过吗？你想不背定义的话，很可能就是你用你自己的想法，地水火风就是你自己的想法，地水火风，可以懂我的意思吧？定义啊，定义哈，它只是名句文啊，所以你要懂它的意思，懂了意思以后，你可以把定义啊不那么哦，就是不那么牢记，你要把定义放掉。可是，一开始学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记它的定义，让你比较精准的抓住佛说的，而不是自己，不是随着自己去分别，可以吗？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们说修止观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先怎么样？你要先升起名句文，佛讲的名句文啊。修止观是要这样，修止观它是有一个一定的修止观的一个是属于技术门，可是很重要。 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哈，要观六事，六件事情，意识、相、品、实理。第一个就是意，定义，你要先观。哦，定义是什么？就是法句，那个名句文要先升起来。比如说四大种，你要升起来的名句文就不是地水火风，那就错了，你可能自己会分别了。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你要升起来的，它的定义啊，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定义都有定义啊，我们不管讲什么都先讲定义，五蕴先讲五再讲蕴，有没有定义啊？什么不讲定义？前面八十五十一心所是比较背的定义多了，每一个心所都有它的体性业用，那就是定义，知道吧？然后你要知道他在说什么，那是法义，你要先背定义，由定义然后再去思维，如理的思维它的法义啊、哦，这样子啊、哦。好，现在四大种，那四大种四个，哪四个？就地水火风啦。大，普遍的周遍，周遍它周遍哦，它尽虚空遍法界哦，它周遍的，不仅仅周遍了、哦，它还无尽呢，才可以被称为大。好、哦、厉害吧？它周遍，它无尽，这两个大。记着，这是定义啊，它周遍哦，它周遍，它无尽，一直到什么时候它无尽、啊、到什么时候对你来说要金刚玉后一熟空啊，所以在金刚玉后就成佛，那就是佛、啊、就成佛，在这个之前它都无尽，这个四大种，它周遍，它无尽哦。好，这是大，然后种，种子，种子是一种功能，还记得吗？千万不要把种子啊、哦，种子我们借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水果的种子啊，麦谷的种子啊。可是拜托，你的脑筋里头千万不要把种子想成哇一个大粮仓，阿赖耶识是一个大粮仓，那个粮仓里头堆满了丰收嘛，堆满了谷子啊，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你死定了，你死定了。这一辈子你开悟没有希望了，可是我们不是也常常这样子说，借这个比喻吗？比喻啊，喻啊，比喻，千万不能当成是法义，知道吧？它是帮助你了解的比喻，不是帮助你升起误会啊。那个比喻就不好，不能用。所以事实上说，阿赖耶是像一个仓库，里头堆满了种子，这个比喻实在是很不好。阿赖耶是。它就是一种啊，我们说阿赖耶是阿拉呀，它最基本的定义就是色常。我们讲地水火风的业用就是色常，你知道持色属长，那是它地水火风的业用啊，就是色常。假如没有色，哪来的常？假如没有常什么，你色什么？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这两个就第七识跟第八识嘛，出来了没有？出来了呀。假如不是因为在阿赖耶识里头，这是假立的名称而已啦。哦，假如不是因为你有那么多的记忆，你的行业过去的痕迹，是不是这样？你的行业过去了的痕迹，你的记忆，假如不是你有那么多的记忆，不是，阿赖耶识里头是没有东西的，阿赖耶识只是一个假名安立而已呀、啊。我们就说你的行业，你的。你已经过去了，但是你留下那个痕迹，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把那个你留下来的痕迹呀、啊，假如你那个痕迹很深刻，那个行业你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造作，那个业力我们就叫业，它就会有利用，它就会再升起的那个能力功用效果就会出来，所以叫业力。等哪一天，哦，业力就是我们就叫做种子嘛，哦，等哪一天。在某种因缘底下，它就会再现形，这个就叫做业果，是不是这样？好，你从业果哈，这样子你明白这是业果，你从业果去想，哎，为什么会有这些业果？这个业果指这个业果就已经是现形成就了嘛，已经显现现形成就嘛。这个现形成就，假如没有种子成就，哪来的现形成就？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认为有所得的一切法，都只不过是接下去。接都只不过是什么现行成就，而现行成就是因为怎么样种子成就，就是这样啊。 你认为有什么，你认为有什么的，因为有什么所以你会去追求，你想要得到，所以你认为可以得到的只不过是什么种子成就现行成就啊。种子什么时候成就你根本不知道，要等到现行成就的时候你才知道，我种子成就，我那个业力啊，我这个以前曾经，即使你已经忘记了，你也能够推知，这是比量而知啊，是不是这样？你有这种行业留下来的业力啊，现在成就显现业果，是不是这样？那在没有显现之前呢，我们假设我们是假名安利而已啦，阿赖也是，他就是这个业力的这个，他就是那个，你有很多很多的业力，所以你不能把它想成一颗一颗种子，一颗一颗种子，它是很多的业行，一件一件的业行，没有错。可是业行能够留下来的痕迹，全部是名言，对吧？名言是可以改变的，在你阿赖耶识里头的业力啊，你很难去划分，你很难去割裂它。这个你很难去割裂它啦，我这个是哪一件业行留下来，我这个哪一件业行留下来，很难。名言不是这样，名言是像大海啊，太平洋的水是哪一条河，你可以分吗？你在太平洋里头可以分这是哪一条，长江，哎呀，长江是不是最后流到太平洋，我也不知道啦，你可以分吗？在太平洋里头，这个水是长江来的，这个是黄河来的，这个是雅鲁藏布江来的，这个是什么什么，你可以分吗？你能吗？你现在懂不懂我的意思？不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种子啊。所以你假如把阿赖耶识讲成仓库里头一颗一颗种子，你完蛋了，死定了。今天讲四大种的时候，你这些观念就要慢慢会清楚，慢慢会清楚。种子它就是功能，那在功能里头啊，我们说种子，阿赖耶识里头有色法种子，有心法种子，这不同的分类而已。就像我们刚才分类，什么名言种子，什么有知种子，就是业啊，业种子啊等。我们现在又另外一种，你要表达它什么特性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分类的方法。假如你把分类的方法当成是真实的，刚刚那个同学把分类的方法当成是真实的，你就是像学者在做研究，你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可是你可以做研究啊，变成一套理论出来啊，知道理论怎么出来吗？为什么是学者一派一派一派一派的说法吗？假如你真的懂的话，全部在讲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面向而已，哪来什么派啊？好像什么跟什么是不一样的东西一样，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你看到不同的面向。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要去思维的是它不同的角度，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嗯，好，现在我们要看的是色法跟心法，所以我们在讲种子的时候，就有色法种子跟心法种子。可是，在阿赖耶识里头不是这样哦，这一堆色法种子，这一堆心法种子，你是安呢？要阿赖耶识哈起了现行，阿赖耶识缘起，阿赖耶识的相分出现的时候，现行成就啊，你才知道种子成就了，是色法种子成就。知道吗？那假如是像刚才讲的第七世、第八世，或者前面六世哦，那些分别，那就是心法种子成就，它都是阿赖耶识的相分。现在我们要讲的色法，跟我们前面白法讲的心法，都是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成就。你应该模模糊糊、依稀仿佛，好像知道在说什么，但是绝对不可能听得懂。你听得懂我投给你，所以不要泄气好不好？不要回去说好像回去就搞不懂了，没有关系，很正常的。等到他，所以说色法，你把色法当成是实有的 OK 啦，是在哪一段里头啦，在你了解的层次的哪一段里头哦。那书上讲得很清楚明白哦，不管是三大乘论也好，或者是瑜伽师地论也好，因为色大乘论跟瑜伽师地论讲所知一，讲得非常的好哦。所知就是进行果的进，一切的境界都是所知，一切的境界不管心法还是色法都是所知。它的一就是所生因缘所生法，那个所生法那个一啊，那个一。所以我们讲一他起就是那个因缘生法，那个生法，那个所生法的那个一，这样听得懂吗？这个名相有一点。 你越来越熟，你就会很明白。你不熟的时候，这一是什么意思？一就是那个所生法的生处啦，所以就是因缘啦，它的意思就是因缘啦，这叫做一啊，所以所知一。那所知一在讲什么？就在讲阿赖耶识的种种缘起，心法和色法都是它的缘起，这是所知一哦，阿赖耶识。然后现行的时候，哦，现行的时候就有色法跟心法。那我们把色法好像跟心法截然分成，它是不同的种类，色法是色法，心法是心法，你不晓得吗？在色大乘论里头就直接跟你讲，嗯，色法好就是外法嘛，外法内为缘，这是经文，外法根本就是内为缘哦。在我们讲唯识啊，比如说比较简单一点的唯识二十颂，它也就直接跟你讲了，这个种哦。阿赖耶识的种子，这个种子开为实，佛说的哦，佛说的哦，开为实，这实在讲色法，开为实是讲色法的开为实，就是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阿赖耶识的象征。那在瑜伽师地论里头也是讲得非常清楚哦，阿赖耶识的象征哦，这个种子是一种功能啊，它是一种功能，这个功能显现以后。种子什么时候成就要等显现，要现行成就，显现以后有色法跟心法。你现在也许真的是在课堂上啊，顺着我的逻辑啊，你觉得一息仿佛可以接受，回去就完全想不明白了，没有关系，这要熟啊，要熟它呀。那现在怎么办呢？你先把名句文记下来可以吧，你先尊敬佛所说的名言可以吧，然后记下来以后再如理的思维哦。上次我们也花很多的时间讲哦，随顺修止观的时候你怎么样修止观，你要先肯定，你要先肯定佛说的话，佛怎么说你就怎么信，然后再去思维它是什么意思，也许你想不明白，但是你要肯定佛说的话。嗯，佛说外色绝对没有决定见哦，内色绝对有，你看你要不要肯定？你可能不懂，完全不懂，而且很怀疑，但是你要绝对肯定，先把它当成决定见，然后去思维，为什么我不能同意呢？为什么我觉得那么难接受呢？你再去思维。可是你一开始就那佛啊，大概年纪太大了，所以他就有一点这个什么看不清楚了，干嘛？你假如一开始就怀疑佛说的话，那就不要学了。你不知道你在学佛呀，你不是在研究佛学呀，你不是在研究这个理论，然后再来检责我同意他还是不同意家，这个叫佛学家，这个叫学者。大部分的学者都不是佛弟子，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现象。很有名的学者，大学的教授啊，教佛法的，对，他是佛学者，还可能是大家，但是他不是佛弟子，他根本不相信佛法，他把它当成是一套理论，像哲学理论里头太多了，这东方哲学很多人在学的，但是他并不相信他，这就是佛学跟学佛根本上的不同哦，所以。刚刚那个同学在问为什么，越来你会越知道为什么，所以不去管他，你不用在那个上面去分别，我们是学佛，我们不是去研究佛学，这样哦。好，四大种，所以一开始要纠正，我自己也是这样，常常讲四大种是什么，地水火风，有没有啊？纠正，四大种是什么，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加上界啊，多讲一个字没关系啦，累不死你的啊！哦，戒就是这个意思嘛，戒就是种之意，因意种之意。而等到成熟，这是就戒有两个意思，其实这是就戒的因意来讲，因意种之意。戒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范畴意，那个就是一手果相。从阿赖耶识的因相，就是因意种之意，叫做戒；到阿赖耶识的果相，也叫做戒。戒哦，那就是范畴意，就是像啊、有没有哦？各种十法戒也是戒啊、哦。 所以啊，在学所之一的时候啊，社大村里头所之一，你会碰到的第一个寄送就是无始时来戒，一切法所依，由此有诸趣，即什么？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德。染净二道都是从这边开出来，染净。好，第一个人会就会碰到那个戒，无始时来戒啊。那戒啊，它是周遍，它是无尽，无始时来戒。大家知道吗？好，戒啊，这个字是不是变得你现在有点感觉吗？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把它加上去。好，这是四大种，是这四大种：地戒、水戒、火戒、风戒。好，在下面这个名继续啊解释啊，地戒，地戒是什么？好，下面要讲它的，下面是比较解释它的意思了啦。哦，前面你先把记下来，四大种是指这四大戒啊，这戒。下面地戒以坚动为体性，这个体性坚动是以它的作用来表现它的体性的，以作用来表示的，是以用为体的那个体性啊。好，地戒就是坚进，它是写坚进是不是？哦，那个进啊，坚进为体性，所以你现在要记得坚性。坚性啊，水戒以流失为体性，失，记着这个字，失性啊。地水火风，我们常常讲地水火风，然后坚实暖动，然后持色属长，是不是这样？啊，现在地水火风讲过了，现在讲坚实暖动。地戒以坚净为体性啊，地戒它最能够表现的特性，它的特性是以在它的作用上面。比较看得出来了，最能够表现的特性是什么？就是坚净，坚啊。那坚哈，坚，以色法里头坚什么东西坚啊？当然地坚呐，山坚呐，跟水不一样嘛。水其实也很坚的，要不然你从飞机上面掉下来，掉到水上，有没有飞机啊？你从飞机上面，飞机假如在空中爆炸，掉到水上，哇，你不摔死啊？摔得四分五裂才怪。所以假如飞机是在海面上失事，你到水上你是找不到完整的尸体的，飞机那么坚固的飞机都会变成碎片，有没有？所以水面其实也是很坚固的了。嗯，好，我们还是用地哈，比较通常哈，只是要表现它的特性啦，知道吧？哦，坚。那下面水界呢，以流失为体性，注意是那个失，不管它现什么相，它是气体、液体还是固体，水不是最普通这三个相。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哦，水有三态，用这个来表示，其实一切法都基本上有这个三态，有没有？气体啊，还有什么液体、固体嘛？像水的话，固体就是冰，结成冰嘛。哦，不管它是哪一种形态，不管你看到它是你喝的果汁也好啊，或者你用来煮饭的很干净的清水也好啊，不管是哪一种水，不管它的外形都改变了，作用都改变了，都不管，它的特性不会改变，就是所谓的湿。这样子记得哦，湿性，它的体性是湿性。好，这它的特性湿。水界以流湿为体性，火界跑到哪边去？火界以温热为体性，热。那通常我们多半都是讲暖，那个热就是暖啊，温那个暖是那个火字边的暖，火字边那个暖啊。火界以温热为体性。啊，就是暖，你在旁边写暖。然后风界以轻动为体性啊，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地水火风四大种，以什么为性？以坚湿暖动为性，坚湿暖动为性。好，再接着戒，他继续在讲戒。戒是什么？什么意思？哈，戒是能持，从它的功能来讲啊，戒是能持啊。继续看，你可能还不太明白，没关系，持啊，最重要就是这个持哈。戒是能持意，也就是地等，就是地水火风等，能持志向，能持大种的志向，什么的志向？大种的志向。现在在讲种子，大 大种的志向。现在的志向不是讲的现行成就的那个果相，现在讲的是种子的相啊、哦。所以这里的志向是大种的志向。通常我们讲志向都是讲现行成就那个显现的果相，对不对？这个不是，这里讲的志向是大种的志向啊、哦。所以请你在旁边注明一下啊、哦。好，则地等能持志向，就是大种的志向。下面所造设才是现行以后的那个我们通常讲的志向啊、哦。好，地等能持志向，就大种的志向及所造设，就地水火风啊、哦，它能持大种志向，就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了，这个叫大种志向及所造设。哎呀，所造设就千千万万森罗万象了啊、哦，及所造设。令其相似相续不绝，这个叫做能持意。它能够啊、哦，这个能持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种功能，什么功能？能持的功能，让它一直不会散失掉了。假如这个功能哈、哦，根本就是你持不住的，那它也不会发生任何先行成就，它不会有成就的。你能够体会吧？这个功能必须怎么样？必须聚在一起，能够不失，你能够让它聚在一起，不会马上就不见了。那个功能不见了，它不会成就任何现行，它不会有任何显现，它不会积聚。所以这个令其相似相续不绝很重要，这样子才能够积聚啊。这个就是能持戒的意思，就是这样，能持，能够让它持色不失啊，不会就是。流散了，那就没有办法积聚什么东西了。积聚是要合要相续才会积聚啊，才会有种子，才会有成就，就是现行，可以懂吗？大部分的同学啦都是一脸茫然。没关系没关系啊，这本来就是慢慢去体会的。我尽可能讲得详细一点，把进度拉慢我都愿意。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别的白话的书上解释本上面真的很少很少看到对的解释。等后面讲到净色根的时候，他真的要死掉了。他把净色根讲成是什么东西啊？神经。哎，对对对对，神经系统，神经，那真是神经。净色根很清楚嘛，正果法师写的非常清楚嘛，发誓的作用。发誓的作用怎么会是神经系统？神经系统都看得到啊，怎么会是？假如是让你看得到的神经系统，那个神经的话，它就是色法嘛。它怎么会是发誓的作用？作用是一种功能，才真的是我们这边的根呢、啊。根是哈、哦、那个所依的因缘叫做根呢、啊。发誓的作用叫做净色根。净果法师是不是这样子写？假如你们有预习的话，真的了不起。选这本书的人很有智慧，不是我选的。好，慢慢来哦。唉，你看到的十本书里头有九本是写错的，所以这里我们要慢慢来，慢慢来。戒呢，就是这个啊、哦，能持，让它积聚啊、哦，让它相续不失啊、哦，能持意即。地水火风哈、哦，这四大戒能持志向，大种的志向，大种的志向，它持摄属掌，下面还加上属掌，除了持摄以外，还要属掌，你看才会现行成就嘛。你这个意思慢慢去体会哈、哦，持摄属掌，你持摄属掌，有没有？你每天啊，那种天气好也好，天气不好也好，它都是持摄属掌，缺什么都不行。春夏秋冬，缺哪一季都不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你可以缺哪一季？为什么？因为持摄属掌这个作用，这个功能，一个都不能缺少。有了持摄可以积聚，可是还是继续啊，继续属掌啊，才会有现行啊，易收果。可以有一点体会吗？慢慢体会，心里好高兴，你知道吗？啊，任何天气都是好天气。都很需要，你只要顺着它，哦，顺着它，真的都很需要，都很好。就怕你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胡搞乱搞，搞得好。这个是戒， 戒是能持意啊，即地水火风等能持志向，这里指的是大种志向啊，你才不会搞错。能持大种的志向啊，即所造色，所造色就千千万万喽，哦，身是就是身罗万象，令其相似相续啊，不绝大哦，大有四意，有四意啊。第一个所依大，依出来了，所依大，然后下面是体相用都很大，所以四个就是依，依依大，然后体相用，体大相大用大，这四个啊，大有四义。第一个所依大，它是予给予，它是一切所造色的所依处，它予一切所造色为所依处，它是一切所造色，一切所造色都要藏因脱缘，对吧？它就是一切所造色的因缘处，这样是不是比较容易明白？它与一切所造色为所依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所造色因缘所生法啊，所以藏因脱缘升起的啊，只要是所造色，是不是藏因脱缘升起的？那这个所谓的与一切所造色为依处，为一切所造色的所依处，这个依处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所造色的因缘，它是一切所造色藏因脱缘而得升起的那个因缘，什么四大种，这样可以明白吗？嗯，好，这是第一个所依大，然后第二个体大，第三个相大用大，实际上讲相体相用啊，这个四大种啊，它体性宽广。又宽又广又大，宽广大，它周遍嘛，所以它宽广大嘛，它不只是体啊，宽广大啊，它的相也宽广大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千千万万身罗万象啊，它的作用也是千千万万啊，身罗万象的，哪一法没有作用？是不是？所以都大，体相用都大哦，都又宽又广又大的，体性宽广大，地水火风等四种遍在一切色上。遍在一切色上，注意一切色都有地水火风四大界，只是有的色那一个大界会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显著，比如说地，它也是地水火风都有，但是地这个特性特别的显著，所以我们称为它这样可以懂吗？水也是地水火风四大种都有，四大界都有，火也是四大种都有，风也是四大种都有。好，这就是地等四种，地水火风四种遍在一切色上。所以假如你是八地以上菩萨，心法是一切最胜故嘛，所以所有你说这些不管它的多大，它体相用多大，都比不上心力大。心是一切最胜啊，所以假如你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你的心力是那么大的话了，地水火风就可以，它就可以自在转变。我们是不能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一切色上面都具地水火风啊，世界啊，所以它周遍遍，不管多小的东西，多大的东西，它小而无内，大而无外也，因为它周遍，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周遍不是一定。你的想法不是周遍的意思，就哦，好多好多，好大好大，叫周遍，不是周遍的意思是无所不在，不管多小，无所不在，懂这个意思吧？好，地水火风四种遍在一切色上，无一物而非所造，没有一物哈，非所造，不是四大种所造嘛？这是第一个体性大，第二个形象大。大地大山哦，这形象很大啊、哦！这为什么？因为它是地大的增盛，大江大海，这是水大的增盛，猛焰炽火，火大的增盛，这他举的都是比喻啊、哦，比喻啊、哦，火大的增盛，极猛大风，风大的增盛，它的形象很大。你可不要把种子啊，我刚才说，你只要把种子当成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很多很多种子就是很多很多粒，你死定了，你永远不可能开悟。你这种想法是极微的想法，是外道的想法，外道的想法永远不可能开悟。你不要把大山或者是大海 大海，很多很多的水，一粒一粒的水，一粒一粒的水变成大海。大山是一颗一颗的土，一粒一粒的土，一粒一粒的土土啊，啊，变成大山。这种极微的想法，后面我们要讲到极微了，那个地方再解释啊。不过这是错的，我先跟你讲，这是错的啦。这种极微的想法，这是害死人呐、啊。好多人学佛，我亲眼所见，我同班同学呀，学佛20年了，没有办法突破极微的观念，没有办法突破，所以永远是外道，没有办法突破。你只要有这种观念，它是极微，它是聚集来的，你永远会把这个当成实有。所以我说你是外道，我没有冤枉你啊。而且那么坚固的外道的种性啊，那个已经不知道多少劫，这样来都好难改哦。好，第下面第四个起用大，倒数第二行，第四个起用大哦，这个地界啊，哦它的用哦，这个起用大是最重要的，这里头最重要是起用，因为起用。一定要起用啊，我们才推知它的体性是什么，你知道吧？哦，才会，我们才起用大用，就用我们去推知啊，这个显象，这个形象啊，都是从起用功能啊，它这个功能发挥了，这个作用发挥了，这个起用啊，用啊，好，地界能持，就是指这个地界啊，这个地大种啊，这个它能够。它的作用啊，能持水界，能摄火界，能熟风界，能长，就最重要的持摄熟长啊，它的用，就它的用，我们才去说啊，推知它的体性是什么啊，坚思暖动，好，乃至它能持能摄能熟能长，乃至成坏世界，成坏世界就显象喽，从。这个已经现行成就，就是那个种子成就，它的功能是在种子启用，那个功能对不对？是在种子啊、哦，乃至成坏世界，它的作用广大。好，地水火风啊、哦，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具有这四种大义，所以各得大的名称啊、哦。那你只有地水火风吗？没有别的吗？你说没有别的吗？地水火风啊，有没有别的？比如说空，虚空可不可以做大？虚空很大，虚空是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它符合刚才说的周遍，而且虚空也不净，虚空不净的，对不对？除非成住坏空，你这个劫啊，哦，除非我们就不用讲了，那就不用讲了嘛，哈。否则的话，虚空是不净的嘛，虚空也是不净，所以它符合刚才讲的，有没有？它周遍，它无尽嘛。但是虚空为什么不在地水火风四大界里头啊？为什么不在？它不符合持摄属长啊，有没有？它没有办法发像地水火风啊，哦，发挥这些作用啊。所以四大种，嗯，地水火风哦，不只是。它的特性里头有啊，它一定要周遍，它一定要啊无尽，但是它最重要的是它要有这个起用大，它要有这个用，最重要是这一点用。好，翻过来，这个种是因义啊，类义啊，它是因义类义，什么什么的因啊，还有几大类，分成这几大类，那个类啊，地水火风四大。能它能为生依力持养，它做这五种因，生依力持养。好，生依力持养，我们来看是在隔壁那一页97页哦，它因为有生依力持养，这个在下面九十七页接着要讲，它因为有这五个，刚才作用。刚才讲它作用为什么那么大，就是生依力持养，它能够做这五因啊，所以它能够起造众色啊，所以我们说它是因义。好，看下面97页的生依力持养是什么意思，四大种能够起造，对不对？我们说色蕴就是四大种所造色嘛，所以它能够造，它能够起造啊，造出来的就是所造色，所以造 所以看现在造，他能够四大种是他是能造，也就是起造啊，能造。造是因义，那所造色就是果义嘛。他在讲一种因果的关系，现在因果的关系啊，造是因义，由四大种为因啊，那所造色就升起。拜托你啊，你在这里心里头会有那种感觉吗？哦，因为有四大种为因啊，所以就有这些四大种。你看你实实在在的四大种啊，啊，又有实实在在的所造色啦，两个都实实在在啦。哦，所以这个无明，这叫做无明，这个无明是俱生的，俱生的啊、哦，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不生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要用功的学，由四大种为因。刚才一直跟你讲四大种是四种功能，我们主要在讲它的作用，对吧？是因为有作用才有所依大、体性大、相状大，是作用，最重要是作用，它是作用，是功能，知道吗？所以种义种子它的定义就是功能啊。但是你多记两个字，功能变异，它会变异，才会有种子到一熟果。假如那个功能永远不变，就永远不会有一熟果啊，它永远是因异，没有果异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哦、种子是什么？种子是功能，你最好再多记两个字。这个功能是会变异的，雌色属长，属长很重要，雌色属长，所以它会变成一熟果。要不然，假如种子只是那个功能，它不会变的话，它永远是在做因呐、啊。什么时候它会变成果？所以种子它是一种功能，但是会变异的功能。那怎么变异？当然是业缘嘛，啊、哦，一直要这样子变异啊、哦，那相续下去才会有一熟。然后还有雌色不失这个功能，你不要让它失去。我们现在这边学也是一样，在教室里头学的时候，哦，依稀仿佛有一点懂的那个感觉。为什么回到家里头境界一改变呢、啊？就是你的环境改变，你的人事物，你的境界改变，就不见了，失去了，懂对不对？你很清楚，失去了，你没有办法摄持不失，要摄持不失才能积聚。所以只靠每个礼拜天来一次哦，多少当然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但是那个帮助是不够的，因为你好不容易学到一点，回去没有办法摄持不失了，没有办法。假如没有办法摄持不失的话，就没有办法啊，现行成就，没有办法。好，所以这个种子啊，它是有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呢，也必须摄持不失才行，而且可以变异，能够熟长，可以变异，才会有现行成就。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了吧？至少要跟上到这边哦。好，现在讲，现在再把它讲得清楚一点。好，这个能造啊，哦，就是这个四大种啊、哦，四大种呢，它能造，它起造那个所造色。我们现在先看，然后四大种的功能为什么那么大呢？哦，它为什么会让所造色升起呢？就是宛然有了，其实这所造色都是宛然有的哦，所造色升起呢？哦，也就是说可以让它设在一处不失嘛，就是不会让它就回去就不见了，设在一处，先必须设在一处不失才有熟长啊。好，即设在一处是造意哦，也就是摄持的意思，这个叫做造。下面看四大种隔壁行为因的意义有五种，就是要讲生意力持养这五种。第一个，四大种它是生因啊、哦，它是生的功能啊、哦。除了生以外，一啊，力啊，持啊，养啊，就说这个功能，生一力持养，其实就是从种子成就到现行成就这个摄持属长的功能啊。在讲这个啊、哦，好，先说生，生因即是起因啊、哦，四大种一切时哦。恒时啊、哦，一切时皆将带诸照射升起，但是什么时候显现不知道哦。哦，一切照射若离开了大种，绝不能单独升起，不可能。这大种自己我要升起我就升起啦，我自己升起绝不可能。只要是所照射，必定是四大种， 四大种成就的，就是辞色属长成就的啊、哦，所以绝对不可能，一切照射不可能离开大种，离开大种没有照射，没有照射单独升起这种事，没有啊、哦。这第一个，第二个一，一啊、哦、一因啊、哦，就是所照射啊，好、哦，它离不开四大种，它离不开，它要仗着依着靠着由着。这样懂吗？一的意思哈，四大种做因缘，既是因又是缘的，做因缘才会有所照射的可能啊、哦。一，第二个一因，即是到哪？即是转因，一因即是转因，一切所照射以大种为依助。假若舍去了大种，就没有功能力量，这很重要，所以一很重要，一啊、哦，一就是它的那个。因缘哦，没有功能力量依据于别处而升起，只要是有照射的地方就是什么四大种所在的地方哦，离开了刚才讲离开了大照射四大种根本不可能有照射的升起，现在接着跟你讲大种它是一种功能，这个功能是一直在改变的，在变异的，对不对？所以接着讲一因就是转因啊，除了辞色大种在一起不思以外，这个大种的功能会属长，会改变，会改变，会改变，一定要依着大种，这是大种的功能哦。所以第二个依因就是转因，一切所照射以大种为依助，依助，一切所照射它是以大种为依助，就是大种是它的因，是它的缘，它藏因托缘变成所照射的时候，那个藏因托缘那个因缘是什么？就是大种，这个叫做一，一的意思啊、哦，一。所以阿赖耶识是一切所知啊，一切境界的所依啊。所以在色大乘论里头，把阿赖耶识就直接叫做所知一，你看多好，多好，多精确，所知一什么？阿赖耶识。假若舍去了大种，就没有功能，没有力量，没有功能，没有力量，好、哦，依据于别处而生起，就根本没有功能力量形成所照射，没有这个力量了。好，第三个力因就是随转因，还一直在改变。就算你现在好啊，那个香蕉啊，在树上啊，绿绿的时候就割下来，是不是？你们知道吗？香蕉啊，然后割下来以后啊，放着，你不要去买那个还绿绿的那个香蕉，那因为那个香蕉很难吃，很涩，很又不甜又不甜又不香。你吃香蕉不是希望那个香蕉又甜又香吗？可是你那个香蕉刚刚割下来的香蕉又不甜又不香，很涩很硬，是不是？好，要放着，啊、哦，要放着，然后放着就它就一直刹那刹那在熟长。有没有慢慢慢慢变黄，变得比较也比较比较软，不像刚刚割下来那么硬，然后比较香，吃起来又甜又香。它继续在变异，在熟长。你不趁它最美好的时候，它提供给你那么好的东西，但是你不稀罕还是怎样？反正你错过了啦，对不对？你继续啊，割着它，它就会烂坏。烂坏的时候不香也不甜哦，变成怎么样啊？又臭又会那个果蝇会来，就会看了就很脏嘛，然后不能吃，因为里头就烂了嘛，黑黑的软软的出水的烂了，对不对啊？你回去看一下香蕉，你特别去买一个青的，完全绿的青的生的香蕉回来，看着它的过程辞色熟长，你看着它辞色熟长可以吗？哦，然后谢谢它。好，这个是力啊，就是随转因，它在转变啊，随转因，一切照射假若大种起了转意变坏的时候，这个所照射也就随之而转意变坏，可以吧？哦，即所依的大种与能依的照射，这个损益安危啊，是共同随转的。你看那个香蕉啊，你现在看那个香蕉，它已经是所照射很 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可是你不晓得，你以为啊、这香蕉放太久了不能吃了，一般的人就是这样子，你这样子就算了。你现在学过了，你就去看它，是大种在雌色熟长。我们现在都加上我们人喜欢用的形容词，什么变坏，它哪有变坏？对它来说没有好没有坏，那只是它的功能，雌色熟长只是它的功能。我们好像用到这种好啊坏啊有分别的字眼，是不是？这种字眼是不是听起来有分别？它没有分别哈，是你在分别。它就是雌色熟长，如此而已啊。哦，这个是第几个？第三个利因。好，利因啊，这水转因啊，雌色熟长啊，大种的功能是一直在进行的。然后等到香蕉，你看它，我们不能吃了，我们已经不能吃。我跟他，你要谢谢它，你把它还给土地，它又变成土地的营养，对不对？它又变成土地的营养，而且香蕉里头有种子嘛，香蕉那个黑黑的一点一点，有没有？是种子啊。不过香蕉树是不是这样长大的呀？那我真的不知道了，还是怎样？香蕉我知道，香蕉它都是，它在旁边都会发小香蕉，小香蕉树不是小香蕉，所以又会长。谁家里头有种香蕉的哈？有机会的话告诉我们一下，这也是很好的学问呢、啊。嗯，好，再下来雌鹰啊、第四个。生一立雌养，现在到雌啊，雌鹰就是助鹰，助一切所造事能够相似，请你千万要记得相似这两个字，不要只记相续，一定要记相似。因为生一立雌养啊，或者雌色熟长，它都是一直在改变的，它都是一直随转，它是一个随转向，相似的随转哦，是一种随转向，所以。你一定要记着，不是有一个东西在相续，不是，是相一直在那个一直在因缘和合是刹那的哟，它是同时因果。还记得我刚刚讲的吗？刹那和合，就像那个旋火轮或者像那个霓虹灯，有没有？它只有一个 on off， 没有了，升起即灭去，然后再 on off， 再 on off， 这样知道吗？那个叫和，然后相续下去，你就看到哦，从这边到那边，那是你的误会。你心里的分别啊、哦，好，所以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个相续是相似的相续，相似相续，它是在随转哦，绝对不是有一个东西在相续，可以吧？好、哦，这才是大种哈、哦，它的功能啊。好，相似相续的升起不绝不间断，不间断，啊、哦，是由大种摄持令住的力量，先摄持令住有这个力量。哦，它有摄持不住这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啊，这个相似相续这个水转呐、啊，就熟长啊、哦，才会有一手啊。是由大种摄持令住的力量，若大种不摄持令住，则一切造色当即间断，懂吗？哦，好，第五个，你真的好好的去体会明白啊，就快开悟了。第五个养阴，最后一个生之力。生一立雌养，养滋养，滋养，像我们晚上一定要睡觉，滋养，滋养大种，有没有？肚子饿了一定要吃饭，滋养大种，啊、哦，所以不能吃超过，你吃超过没有用啊，而且增加它的负担了，啊、哦，养阴啊，你大种慢慢，它刚才前面不是讲它都在水转嘛，水转，所以你要补充啊，要滋养啊，最后一个。养阴即是长阴啊、哦，由大种滋养的功能，我刚才讲的滋养就这两个字，滋养的功能啊、哦，一切造色得以增长。小娃娃刚刚生出来的，尤其为什么要睡20个小时啊？滋养。那我们呢？你吃太多干嘛？根本用不着，你用不着那么多的养啊，根本用不着嘛，所以就会越来越。体重就只会增加，然后增加你所有器官的负担了，是不是这样？哈、哦，你小娃娃不是小娃娃，它需要这样，它才会长大，它是长阴啊，这是长哦，滋养哦。好，这样子一切造色得以增长，造色由大种养而长，所以是养阴哦，雌色熟长就是好，就是这五个啊、哦，生一立雌养生阴。 一音、立音、词音，还有最后一个养音啊，记着这五个啊，就大种的音译。大种不是音译种之译吗？大种的音译啊，好，由这些大种的由这些功能，这些功能就是这些力量啦，这些作用力啦，好，它能够起造众色。好，我们回来到96页，好，看完这个声音力词养五音，好，回到96页，由这地第一行，地水火风，为什么叫做戒啊？音译，戒就是音译啊，因为它能成为声音力词养五音，起造众色，所以说啊，所以说故是音译，可以吧？这叫明白了啊。好，那你声音力词养看下面啊，看下面一页。好，这四大种，看第二行第二段，这四大种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地水火风不同，所以不要自己分别，最好加上地界，界加上界那个字啊，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最好加上界啊。这四大种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地水火风不同，四大种是起造一切色法的基本元素，不没有办法，不能不这样子讲，要不然怎么安立名言呢？但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基本元素当成是我们一般世界人所说的基本元素，都是实有的那些基本元素，它就是功能，它就是力量，可以吧？哦，不是真的有一个什么元素，那个元素好不好？那外道了啊、哦！好，这四大种呢，它基本上起造一切法，就是需要这四种力量啦，起作用的叫做力量啊，起用它起用大哦。好，常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哦，是身根所觉的一分促成境界。身根，我们的身体不是讲这个空气里头有地水火风，有的时候空气特别潮湿，你会有感觉，对吧？用什么感觉？不是用眼睛感觉，用什么感觉？皮肤会不会觉得哦，有那种不太舒服啊？不是很就气可以排出去那种，不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因为里头你里头有热气排出去的时候，跟外面的这个热气就是那种那个热气里头啊，那个里头这个气，空气里头那个水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不是两个就互相阻碍吗？爱嘛，变爱，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嘛？那个感觉是不是不舒服？黏黏哒哒哦，不清爽，不舒服嘛？就是这样哦，它。身根所觉啊，所觉所知觉的啊，一分促成境界，因为身根所对的境界，我们叫促成，这样一分促成境界哦，促成不只是有这种感觉了，所以一分啊，一部分的促成境界，以纯一的坚丝暖动为体性，我们讲地水火风的时候，它的体性就是坚丝暖动，可是已经变成所造色，空气已经是所造色了。它里头地水火风都有，可以懂吗？有的时候空气觉得很舒服，风大啊，不是热风，不是焚风，焚风的话又是风加上暖，对不对？那就不舒服了。可是有的时候那个风很舒服啊，很舒服啊，那个时候地水火风，空气里头地水火风都有，它的风大，你觉得有风，空气在流动嘛，流动嘛，哦，动向哦，风大，这样懂我的意思吧？哦，好，它我们讲地水火风的时候，就在指它的，我们讲是说它的体性的话，就在指它单一的这个坚实暖动。我们讲空气里头地水火风都有，那个空气已经是所照射。我们讲水已经是所照射，它地水火风都有。我们讲大地已经是所照射，大地是所照射，它地水火风都有。就懂我的意思吗？哦，所以我们讲地水火风，地界、水界、火界、风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水火风。我们通常所说的地水火风是所造色，每一个所造色都含地水火风四大界、四大种，可以吗？这个纯一的坚实暖动哈，我们现在在讲那个种子的体性啊。略近于科学上所说的直立啊，当然不是啊，直立就跟前面讲基本元素一样啊，那都变成是 那都变成是那真实法了，在科学上面呢，所以我们佛法哈，当然现在的科学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很大的方便，让我们更了解哦。可是它毕竟不究竟，它毕竟不究竟啊，它跟佛法一比你就知道了，不用解释你就晓得。现在我们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色法哦，色法哦，它略近于科学上所说的直立。直立是什么东西啊？直立哦，只是帮助我们了解哦，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佛法哦哦。直立是什么东西？它可能是直，可能是立。直看得见，立呢看不见。就像我们说直的时候呢，就是物质啦，不管它多小，你看得到了，能够触对了，直。那力的话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波动，它只是能量，在这个空气里头、虚空里头，直力永远都在，它周遍，它无尽啊，直力，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假如你有一点好奇啊，知道现在最最最最，因为这是近几年呐、啊，你知道科学的进步啊，到近几年呐、啊、才有就是研究到这样的地步啊，就是那个所谓的叫做那个波哈、哦、跟那个磁啊，叫做什么二元论啊，我太久没有波跟那个粒子啊，那个它叫什么，好像就是粒波吧，好，波看不见的是能量啦，那到粒子的话已经是磁了啊、哦、只是我们用肉眼看不见，但是可以用工具，科学上的工具看得到，肉眼看不到，但是科学上的工具已经现在发明到哦，可以看得到那个粒子是看得到的，所以以那个粒子跟波就是这个质跟力，力波二元论有听过吗？或者讲二相论，力会转成波，波会转成力，哎，这个类似于哦，它可以有一点帮助你理解，但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佛法哦。这个四大种就像这样子，就像在科学上所说的直立啊，有那个行直的，跟它只是一种利用，一种用途的用，一种作用力，一种能量啊，这两种。通常看见的地水火风，它不是纯一的坚丝暖动啊，已经通常看见的地水火风是所已经是所照射了，不是纯一的坚丝暖动那个体性，不是。而是一一之中，就地水火风一一之中都有坚丝暖动的体变相入体，它的体啊，就是坚丝暖动的这个体性啊，哦，变周变的相就都有，它里头都有啊，它是相色相入的啊，都有，嗯，属于所造的显色和形色，它已经是所造法啊，所以它是我们看得见的啊。那个显色和形色是眼根所见的色境，不过由地水火风个别的增盛而显现为我们所说的地水火风，这样完全明白对不对？好的相状啊、哦，好，四大呢是能照射，通常我们所见的地水火风是所照射，两者的区别明显可知，所以。我们不要再偷懒了、啊、说四大种地水火风啊、哦、你自己要知道这样子讲其实是不太好的，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可以吗？它的体性是坚丝暖动，纯一的坚丝暖动啊、哦、然后它的业用呢磁色属长，好不好？我们只剩一个还没有讲到，就是四微色相位处，等到已经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一种作用，是一种力量，对不对？等到它显现了，变成所照射，显现的时候就是色相位处。好，休息10分钟。